晚安。我講慣早晨嘅，因為早堂呢邊咧就好高興今日嚟到當中，同大家去分享神嘅説話。今日同大家去講呢個嘅題目係的確一個唔容易講嘅題目。講饒恕呢個係好似聽嚟好容易學嘅功課，但係當實踐起上嘅時候，你會體會到當中好多嘅困難。願意今日我哋喺當中就藉住神嘅説話，俾我哋有提醒，點樣一齊去領略主耶穌喺呢個嘅功課上邊俾我哋一個教導。讓我哋一齊同心禱告。差主，求你嘅聖靈臨到我哋當中，藉住呢個唔配嘅仆人嚟到去傳講你留低所寶貴嘅説話，嚟到去激勵弟兄姊妹，嚟到一路去認識真理，喺生活裏面，喺崗位上面見證主豐豐富富恩典。願神你嘅靈臨在我哋當中，叫我哋同感一靈嘅嚟到去學習你嘅説話。祈禱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當我哋去打開聖經嘅時候咧，我哋可能都會經常睇到一啲聖經裏面都幾難明白嘅説話，特別係當耶穌基督一啲嘅教訓裏面提到一啲嘅好誇張嘅、好令你都摸不著頭腦嘅教導嘅時候，你會覺得會唔會有啲過分呢？特別喺馬太福音裏面整個嘅登山寶訓裏面嘅第五章至第七章呢段嘅記敘裏面，當中有好多嘅段落的確令你有一種驚訝嘅地方。我記得我出咗翻教會嘅時候，睇到馬太福音裏面講話，你見到啲婦女就起淫念嘅時候，你就會咁斬手斬腳挖眼咁樣嘅，我就好驚啦。我諗我信唔到耶穌啦，應該。又或者你另外另一個情況之下，你見到俾人打完呢個嘅右面，就連左面都伸埋俾佢打，你會覺得使唔使咁啊？好唔 make sense 喎！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真係真真正正去實踐呢兩句說話嘅教訓呢？我諗喺當中好多弟兄可能都要咧帶住嘅呢個嘅腳減嚟翻去教會噶啦。但係呢啲都唔係難去理解，但係我覺得喺馬太福音裏面第六章嘅14、15節呢一句裏面提到呢個饒恕呢個功課，就有一種令人覺得唔容易，甚至覺得好奇怪嘅呢個嘅安排喺度。如果按照成個呢個嘅馬太福音裏面第六章嘅5至15節，頭先主席幫你讀出呢段聖經裏面嘅內容裏面嚟講，好明顯佢就討論緊一個禱告時候嘅態度。如果按照你嘅整個嘅鋪排，去到13章13節啦，都阿門咗啦，即係講完嘅啦，照計。點解仲要擺14、15節喺當中呢？而14、15節裏面嘅出現，亦都個人一種幾突出，甚至乎覺得令你一種不安嘅感覺。呢個格格不入嘅安排，到底主耶穌喺呢兩句說話裏面擺咗喺整個呢個嘅禱告嘅教導裏面有咩意思呢？今日就讓我哋一齊嚟到去進入經文裏面，嚟到去細味整個呢個嘅段落當中呢兩節經文扮演住一個咩嘅角色。喺經文裏面嘅開始第5至8節裏面就講咗，你們禱告嘅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為善的人，故意讓人看見。留意呢個當中嘅敘述，呢個故意呢個字，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見到一個人喺樓下呢個嘅紅燈前面嗰個位裏面咧，過馬路個位裏面跪喺度大聲禱告，主啊，赦免呢個世界啦，求你咧嚟到去帶嚟你個公義嘅彰顯啦，唔知你有咩感受呢？可能今日嘅你就會覺得，唉，黐線嘅呢個人，因為我哋會覺得係呢個咁嘅做法喺呢個現代社會裏面，呢個係多餘嘅、冇意思嘅。但係如果你用一個比較係一個欣賞嘅態度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佢啊，佢都幾敬虔喎？呢個人能夠咧當街當巷嚟到去咧向上帝嚟到呼求。但喺呢度，耶穌提咗一個幾有意思嘅挑戰。 他说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这个是爱站在这个字里面就描写了这种祷告的人背后的心态，他是故意让人看见。然后主耶稣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在这里是讲了一种自以为是，一个自己想表扬自己的心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在借饭的时候呢来到去祈祷，即特别在公司啊或者是呢里面呢祷告、特别是合埋眼时合得耐少少或者是短少少、有些人呢借饭祈祷呢就两秒钟就弹返起身的，有些人呢就借饭的时候呢就会耐少少的。不知道你在到沉静咁沉默咁嚟到祷告的时候你諗緊啲乜嘢。我曾经试过发现自己其实是有这种故意让人看到我敬虔的态度，我对面的人望着我去祈祷借饭，啊，这个就是基督徒了。我会有一种的自我这个的满足的心态，让人哋看见。嗱，这个很微妙的一个心态，这个是我自己体会。究竟当我在这里借饭祈祷的时候，我是不是真的带着一种真诚专心的专注的去感谢天父就给我这碗饭给我呢？主耶稣向我们提出这个挑战。然后第六节里面他再讲，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向那在隐蔽中的父祷告，你父在隐蔽中察看必赏赐你。相对于前面在街里面在公众地方大声祷告这个的行动，耶稣说你请你回入去内室里面。他的意思不是说叫我们所有祈祷全部都躲起来去做，他在这里做一个对比，他挑战着我们祷告的心态。你信不信得过你的天父暗中已经去听到你的祷告，在你不知不觉之间他已经知道你的需要。第五、第六节里面就强调了你要去放低自己，不要为了自己你去祈祷。然后进一步第七、第八节里面有这样说，不可像外邦人重复一些说话。那些外邦人的祈祷就是他们里暗暗这样，可能他带着一些、空话，就是说即没有信心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他们以为讲完之后就可以了。主耶稣说不要效法他们，他再次强调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第七、第八节里面同样就强调了你要放低自以为是，你以为这样就得到上帝垂听，你以为这样神就会悦纳你的祈祷。不是的，不需要这样的，不需要有什么任何的前设，你就按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动由衷的跟上帝讲出你的心声，天父知道，你们的父知道你需要些什么。很明显在第五、第八节里面就对祷告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请你放下自我，你要去聆听这个天父，或者应该咁讲，重新去思想呢个天父同你有咩关系，去点样嚟到去喺你嘅生命里边为你引导。然之后就进入咗第九节至到第十三节，我哋经常熟悉嘅主教导我哋祈祷嘅主通文里边。第九、第十节里边以三个祈愿作为开始，但系请你留意。在前面第一开始的那个的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单止是父那么简单，是天上的父，这份很亲切很紧密的关系，让我们去重新去思想我的身份，我今天在地上的身份是谁，原来是天父的儿子。三个祈愿里面就讲了对上帝的尊崇，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即是说我们希望上帝的名字被人高举，被人来到去称重。怎样可以被人称重？上帝的名怎样能够被传扬？咪正正就是靠我们这班上帝的儿女咯。你想一想，这个咪就是李基的仔啦。你看一句这样，这样李基是我爸。人哋会按照住佢嘅儿子、佢嘅后人嚟到去评价，啊呢、這个阿爸真系教得嘟嘟啦！你谂下，如果人哋好欣赏你嘅时候，一定会话你点讲啊？啊呢、這个小朋友真系有家教，呢、這个人真系有家教，教得好。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有呢个含义。到底我哋可唔可以让人哋知道呢个天上嘅父值得我哋赞？呢个耶稣仔真系好啦，呢个耶稣女真系好啦。愿你嘅国降临，上帝嘅国就代表上帝嗰个嘅公义、法律嗰个管治临到地上。今日喺我哋嘅社会里边。边个嚟到去管治我哋嘅社会啊？系人嘅睇法，人嘅自我嚟到去设定咗好多，按住我哋需要嘅法律。喺呢当中，呢个好有少少微妙关系之处，就系我哋按自己嘅心意嚟设定法律，但系上帝嘅法律，我哋似乎又放低咗，置诸不理。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将上帝的法律、将上帝的管治祈愿祂临到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充满了神的公义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对人和睦，对人尊重。在十诫里面很清楚就阐释了在人伦关系里面那几条诫命，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财物，不可说假见证。这种种都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相处的大原则。但反而在今天里面，上帝的心意遇到什么问题呢？上帝的心意在天上面可以运行无阻，所有的星宿日月按住他设计的秩序运行得井井有条。但是今天在地上面，我们这班人，我们怎样来到去跟从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法律来到去做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明显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未能够完完全全地来到去降服在上帝面前。愿祂的国降临，这三个祈愿反映了人要在这个的祷告当中去再一次重新提醒自己，我有没有尊崇上帝。而第十一至第十三节里面，就以一个人全人的身心灵来到去表达出对上帝的倚靠。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啱啱好的，今日需要什么，今日就有了。今日我们去行山，行到一大轮的时候，啱啱好行完就够钟，啱啱好就肚饿，就去茶楼里面享受一餐丰富的食物，那就够皮了。生活上的需要，上帝原来已经由他供应。这个是第十一节里面耶稣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祷告里面去尊崇上帝，你会比较我们的，我信得过你的。然之后第十二节里面话，满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说话就是讲紧我哋嗰个债，我哋争边个嘅债啊？ 我们可能争人的债，但更加多的我们争上帝的债。现在我们祈求上帝免去我们的债。在这里我想起了主耶稣在这里讲一个管家的事。一个管家欠了这个主人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债项，然后这个主人说，好啦，我和你一笔清，消了个数去啦。这个管家很轻松，弹下弹下咁，你哋行到翻屋企。不过佢行到半路嘅时候，就遇到佢个同伴。呢、这个孱仔强都争佢一笔钱，不过好少嘅啫。可能相比于头先佢争呢个嘅主人嗰个笔钱，简直就系天渊之别。然之后佢就捻住佢条颈话：，喂，快啲还钱！但系呢个孱仔强就话：，唔该你，求求你。俾我等一等先，迟啲我就还翻你啦。唔得，我即刻要拉你坐监。然之后呢个嘅主人知道呢件事之后就好嬲，将呢个管家责难一番。我赦免咗你咁大笔嘅数，你竟然为咗区区嘅小事嚟到去难为你嘅同伴。喺呢度，主耶稣提醒我哋。我哋争上帝嘅债，我哋还唔到嘅。但上帝帮我哋还咗，系免咗我哋嘅债。有时候我哋可以回想翻喺我哋嘅人生里边，有好多遗憾嘅事情，有啲嘢你冇机会还。譬如你欠父母嘅债。你亏负了一些你年幼时候亏负的人，十年前的事，二十年前的事，你没机会还的了。你的心里面就被这些事情来到去捆锁住，直至一日在神面前你祷告流住眼泪的时候，神就说我赦免你的了。你的心情放松了，你不需要带着这份内疚继续走下去了。这个就是主祷文里面十二节里面所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十三节里面进一步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在这里主耶稣挑战我们心灵里面那种的自我膨胀，自我中心所带来的恶念。我们会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惜犯险，我们会伤害人，甚至乎伤害我们那些爱我们的人。这个试探叫我们成就自己，远离上帝。主祷文里面十一、十二、十三节里面都针对着我哋个人嘅需要，身心灵、生活上面、情感上面、心灵里面，我哋要嘅、要靠嘅系上帝，尊上帝为大。换言之，整个嘅主祷文呢段嘅九至十三节里面，就提醒我哋以上帝为中心。前面三个祈愿。是属灵上面的，对上帝的尊崇，而后面的三节里面是在生活上面叫我们去实践，提醒我们倚靠上帝。十三节里面就用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作为结束。换言之，在这里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能摆咗喺我哋人生里边嘅中心，我相信你读到呢度，你都会同声高呼阿门，同意嘅。好啦，突然间而家我哋进入翻十四、十五节里边啦。十四、十五节里边，你们若饶恕人嘅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 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不知道你听这两节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特别是如果你正在生气某一个人，又或者你在这里一生都是被一个结来到去绑住你，那个伤害过你的人，那个令你一生都难过的人，我怎可以饶恕他啊？那会不会因为这样天父就不饶恕我呢？会不会这样我就不能够进入天国呢？在这里我们稍微停一停，我们首先要整理一下整个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里面讨论的什么问题。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如果你没有的都请你听我读。第六章的第一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故意在人面前虔诚，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跟住就以施舍作为这个的讨论开始，然之后第六章的结束，在十四、十五节之后的十六、十七、十八节里面，同样就以一个的禁食作为结束。当我们去细心将这个的整个第六章，究竟在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五至七节里面所摆放的位置，他要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很明显在这里是讲着敬虔的问题，虔诚的问题，是一个心态问题。前面的五章开始就讲了很多怎样来到在律法之下更加来到做得更好，然之后在第六章之后的论天上的财宝开始就讲你怎样来到去做判断，怎样来到去选择你的生活。而第六章的第一节至到这个的第十八节里面就讲一个敬虔的态度，而敬虔态度的核心就是你怎样祈祷。换言之，十四、十五节里面就是讲在这个的敬虔里面你怎样来到去实践这个说话。这样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敬虔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敬虔就是讲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要去操练的一个功课，我们怎样将神的说话摆在我们心里面，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讲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经常讲的我们过一个的成圣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意思。换言之，这一句说话十四、十五节不是讲的话你做不到饶恕的功课你就不能够进天国，而是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怎样来到去成圣。这两节圣经很特别，你想一想，饶恕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完全拥有的一个的 事情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人得罪我是他和我之间的交割，与其他人没有关系的。你想是不是？如果有人借你钱他不还，你不是债主，他就不是债仔咯。在某个意义来讲跟上帝都没有关系的、哦。因为他不是得罪上帝那么简单，是得罪了你嘛。在这个时候你会大大声声地说，他的确是伤害了我，我怎么可以忘记他，饶恕他呢？或者借钱不还很少的事，但如果有个人 他曾经在你生命里面做一些很伤害你的事情，令你一世都抬不起头，令你一世都能够只能够活在一个痛苦当中。你今天面对着他，你怎可以饶恕他呢？耶稣这样讲是不是强人所难？一切都不容易。我想讲给你听，这个饶恕功课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功课，讲就容易。特别是你心里面曾经经历过那种锥心锥肺的经历的时候，不容易的。但主耶稣告诉我们，就讲了一个非常之令我们是充满了即是 feel uncomfortable， 很不舒服的，要逼我们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饶恕不了？正正就是圣经引起我们的思考，一个很条件式的说话逼我们去看这个问题。当我去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如果没有14、15节，今天挺好咯，我就可以阿门，就跟着下台了。但偏偏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他就告诉我们，在整个饶恕的实践里面，正正就是实践这个敬虔生活的重心，放低自己。你不得的，你不可以靠自己来去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真是不得的。唯有你进入回耶稣里面，回去主耶稣里面祈求他，或者应该这么讲，回去天父里面，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难处，他会帮助你一步一步这样来去处理你内心里面的感受。我想起饶恕的功课的时候，我想起很多跟我一起分享他生命里面的难处的人，的确不容易。我绝对不够胆就抛这两节圣经，就说喂，耶稣不是叫你饶恕人家，你不是饶恕他咯，有多难啊？No， 小心一点。我想这个说话是要读那个人自己去亲自领受，因为是祷告的问题。你祷告的时候，你想起有人得罪你了，你怎么对他呢？你怎么为他祷告呢？有时候我很欣赏小朋友那种的单纯，玩的时候玩得很精彩很开心，一反面的时候我不睬你，以后都不跟你做朋友，第二天呢揽头揽颈。在这里我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话，在这个世界，在饶恕的功课上面，我们只有饶恕不来的事，但是绝对没有饶恕不来的人。那些恶事，那些伤害你的事，真是没有理由饶恕，特别那些是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但我们想一想，有哪个人是不值得我们饶恕呢？昨天是受难节的纪念，纪念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十架七言里面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说话，主啊赦免他们，下一句是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或者他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我想关键在于赐下饶恕的耶稣基督 对我们的心意。饶恕是无条件的，但要建立这份饶恕的力量，唯有你回去祷告里面，祈求这位天上的主赐给你能力。饶恕这个学问怎样做得到，怎样做得好，我没办法在这里三言两语讲得出来，因为这个是很长远的功课，需要时间，需要耐性，更加需要祷告。当中包括到的是你怎样来去处理自己的情感，也都同样你怎样来去判断，怎样去为你的人生铺排。最后我以诗篇的37篇5至8节几个圣经来去鼓励大家。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你气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一节一段很有意思的圣经。当我们的心不能够平静下来，我们就为恶所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愿神去赐福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挣扎艰难里面有去说话，成为我们的安慰鼓励。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邀请大家静下来，在你位里面祷告主，祷告主给你力量去宽恕那些你一直未能放低的人。这个宽恕不是表示你要接纳他所做的错，而是去整理自己的情绪，不将这个人成为你成长属灵生命成长的困锁。我邀请你祈祷。让我一起同心祷告，主求你的说话留在我们心里面，以致叫我们能够得着力量，特别在我们软弱无力的时候，愿圣灵亲自来去加我们有力量，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又求你给我们学晓放低自己，这份不容易的功课就由我们在生活里面你去欣赏你为我们预备一切开始。主啊，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没有力量去学习这份饶恕，但我们知道神你有足够预备，愿主赐下平安给我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